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您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寻觅人生伴侣，
顺从神的旨意。大家好，我是徐小凡。
大家好，我是李天瑞。
那我们怎样才可以知道在选择伴侣的时候期望是太高或是太低呢？因为有些人他们会期望得到完美的伴侣，可是另一些人他们又要求不高。
是啊，在列出你的标准的时候，你可能会提出一些人们没有办法达到的要求。当然一个人应该具备基本的性格特征还有道德水准，但是我们也不能期望他们能够做到完美无缺的。
对，在这个地球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所以在设定条件的时候必须要合情合理。那在原则问题上不要让步，但是呢要给人有改善的机会。
那更重要的是，你所要结婚的对象是否追随基督，并且愿意让上帝来改变生命，使自己更像他。
是，那在这里我们要给大家一个忠告，就是千万不要找那种认为在婚礼之后你就能够彻底改变他性格的人。
没错，如果你决定要和他结婚，就要有心理准备，能够与他共度一生，无论他的性格有没有任何的改变。
是，那你要想一想，你的生活中有哪些方面是需要改进的呢？那你会成为寻找结婚伴侣的人所追求的对象吗？
又或者，如果你准备和一个人结婚，你对那个人有足够的了解吗？你能够肯定他将会有益于你与基督的关系吗？
那再来呢，我们要跟你谈的就是在选择伴侣的时候，你也需要运用你的智慧。
比如说，如果你要买车的时候，你会打开报纸分类广告上的汽车广告栏，闭上眼睛用手随意一指，然后就把那辆车买下来吗？
那更好的办法是不是向上帝祈祷，请求他帮助你把你的指头指向正确的地方？那你不觉得这些做法会有些荒唐吗？
没错，无论我们是在买车、寻找住所，或是挑选所读的学校，或者是要找寻适合的结婚伴侣，上帝都希望我们能够运用我们的智慧。
是，那在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呢，是可以用抛硬币的方式来决定。比如说，今天午餐我们是要叫披萨呢，还是去吃中餐？那但是在大多数的场合，那是需要我们用大脑来做选择。
没错，就好像说要选择伴侣的时候，需要大量的思考，不断的祷告，更需要依靠上帝的指引。
那总之，这是一个将影响你以及你的伴侣此后一生的决定，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小事。
那么在圣经里面，创世纪第24章指出了几个如何运用智慧的方法。如果我们把这些方法和整本圣经的教导结合在一起，我们就拥有了许多运用智慧的具体方法。
是，那还记得我们之前讲到以撒和利百加的故事吗？那乍看之下，亚伯拉罕的仆人他的做法就像是打开报纸的广告栏，然后将手随意的指到其中的一页。那现在就让我们仔细的看看一些我们在今天是可以使用的原则。
是的，第一点呢，就是在合适的地方寻找。在圣经创世纪24章里面讲到，亚伯拉罕为了替儿子寻找有同样信仰的妻子，他让他的仆人以利以谢去一个正确的地方，也就是他的故乡。
那以利以谢没有到异教徒迦南人的村庄去为以撒寻找妻子，那正像我们今天呢，是不会去佛教的寺庙、无神论者的俱乐部、撒旦教会或者是一个单身者酒吧里面去寻找一个爱基督耶稣的人。
那接下来第二点，就是要请求上帝的帮助。以利以谢为他所要安排的婚姻祈祷，并且跟随上帝指引的道路，这样做比什么都更重要，也更聪明。
是，那箴言呢一再的告诉我们，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那最好的做法就是把你那渴求的心交托在上帝的手上。
是的。听众朋友们，那么运用智慧是要有方法的。那接下来第三点就是不要根据某个征兆来做决定。
那即使呢你认为这个征兆是来自于上帝，那你也要运用你的智慧来思考一下。
没错，在以撒和利百加的故事当中，有一个情节常常会被误解。以利以谢他要求上帝给他一个征兆， 一个给他和他骆驼水喝的女孩。而当利百加给他水喝的时候，他并没有直接得出结论，以为利百加就是他所要寻找的人。
那圣经呢，告诉我们，即使在利百加通过了初步的考验以后，以利以谢仍然在静静地观察他，以确认他是否真的是那一位可以做以撒妻子的女子。
在利百加给以利以谢和他的骆驼喝水的时候，以利以谢发现了利百加谦虚的品格。
那在他和利百加的谈话中，了解到他来自一个良好的家庭。
然后他又和他的父亲、兄弟进行交谈，当他们很快就答应了求婚的时候，这进一步确认了上帝的引导。
那最后的证据是利百加表示他愿意跟以利以谢走，那所有的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才印证了最后的结论。
是的，那接下来第四点就是要寻求指导。
是，那你是否体会到以撒是多么的信任以利以谢的判断？因为我们无法想象是让另外一个人来为我们选择结婚的对象。
是啊，以我们的想象，出发之前，以撒肯定和以利以谢进行了很长的对谈，详细的告诉他的老朋友以及他的仆人，他所希望的妻子是什么模样。
那我们所能够肯定的是，亚伯拉罕相信他仆人的判断，而以利以谢没有做人为的判断。
在创世纪第24章告诉我们，以利以谢详细的向利百加的父亲解释他的来意，并且征求他的同意，而利百加则是顺从的听他兄弟和他父亲的指示。
那我们的思维过程并非永远的可以保持客观，一些感情因素往往呢会掩盖我们所喜欢的人的缺点。可是在圣经箴言提醒我们要和我们所信任的人来确认一下我们自己的判断。
那除了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四条准则，我们还需要考虑下面的几个方面。
是，首先第一就是要了解对方的家庭，观察一个人他是如何跟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相处，那是可以使我们对他的性格有更深的了解。
在箴言19章26节说道，虐待父亲、撵出母亲的是贻羞耻辱之子。
那一个尊重父母的人是可以得到上帝之爱，这样的人才是我们所要的。
那么他和他的父母之间的相处怎么样？可以肯定的说，父母的行为会给子女带来深刻的影响。
那顺便一提，不要忘了观察一下你自己的原生家庭和你父母的婚姻状况，那你所看到的或许不是上帝所要你仿效的婚姻。
那接下来就是不要仓促，要确保你对自己和你的结婚对象有足够的了解，以确定你们是彼此适合，准备好共度一生。
那一见钟情呢是神话，第一印象给你的往往都是外表的吸引，爱情则是需要时间来培养和发展的。
那也有人会问，我是否可以考虑和不同的种族的人结婚？那旧约的规定，犹太人只能和本族的人结婚，但是其实他的目的是为了要把以色列和崇拜偶像的邻居隔离开来，因为上帝要毁灭这些人。
那保持民族的纯洁性是很重要的，上帝的计划是使以色列成为独特的民族，那上帝要借着这个民族来实现他的拯救计划。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种族的隔离主要是因为信仰的不同，新约并不鼓励种族分离。
那在现今没有任何的圣经条文是阻止不同种族的人通婚，那但是需要提醒一句的是，从现实的角度来考虑，仅仅注意到肤色的差异是不够的，那更重要的是文化背景以及社会认同感的不同。
是的，你和你的伴侣需要在许多层面上互相沟通，你必须确定你能够克服将会遇到的文化上的障碍，并且愿意承受这种婚姻可能会给你和你的子女们带来的任何社会上的歧视。
是，那对于异族通婚的偏见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丑恶的现实，因此是需要认真考虑的。
切忧伤和羞愧，放下一切痛苦和惨泪，主我来到你施恩座前，放下一切忧伤和痛悔，放下一切重担和忧虑，紧紧抓住你唯一的主，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就是一过都变成新，我一杯就输，就是一过都变成新，我一杯就输。羞愧，放下一切痛苦和惨泪，主我来到你施恩座前，放下一切忧伤和痛悔，放下一切重担和忧虑，紧紧抓住你唯一，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盼望恩典，全新的生命在于你，盼望恩典，全新的生命在于你，这些以往都变全新的生命在于你，
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幸福家庭练习曲。
爱是什么呢？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永不止息这句话，它其实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当什么都倒下去的时候，爱仍然屹立不摇。爱是永远不失败的，只有爱能够把一个软弱的失败的人挽回回来。我念书的时候其实功课很不好，数学很糟糕，物理很糟糕，化学很糟糕，很多理工的课程我一窍不通。我高中念了五年，连毕业证书都拿不到，我是拿同等学历去考大学的。但是在我的生命当中，我遇到一位很棒的老师，他是我的国文老师，他不断地鼓励我。当所有人都觉得说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的时候，他一直对我有一个指望。他常常下课把我叫到办公室跟我讲说，寇少恩，老师教了这么点的国文，你是我看到文章写得最好的一个学生。 我相信你将来写的东西一定会排成千字，会印出版，你会成为一个作家。你加油，你加油，你加油。你知道，当所有人都否定我的时候，只有他因着一个对学生的爱，他不断地鼓励我。我考上大学几年之后，我写的东西真的出版。我出版的那本书一出版，我就拿着第一本送给这一位我的高中老师，告诉他说，老师，谢谢你，因为你不对我放弃希望。亲爱的好朋友，我是 Good TV 的节目总监寇绍恩，我诚心的愿上帝赐福于你。
幸福家庭值得努力，让爱永不止息。
歌曲回来，我们要跟大家谈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已经找到了意中人，但是父母不同意，那该怎么办呢？
没错，你必须要按他们的意愿行事吗？如果你想要保持家庭的和睦，你就必须要这么做。
那但是如果你已经是成年了，可以自己做出成熟和负责任的决定，同时你认为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那该怎么办呢？
那么不管怎么样，即使你和父母的意见不一致，也不要忘记尊重你的父母，要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来了解你的看法，向他们说明事由，找出他们为什么不要你和某某人结婚的原因。
那也许呢，他们是在你的结婚对象身上看出了一些你所没有看出的问题，那允许他们猜疑，但是呢，不要反应过度。
也可以请求上帝帮助你和你的父母看清问题，让你的父母感受到你对他们的爱和尊敬。
那您的牧师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可能给你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那当然这也有可能呢是你的父母亲蛮不讲理，但是您应该要尽你所能的去维护跟他们之间的关系，要设法得到他们的同意，但是不要强迫他们同意。
是的，你的结婚的对象也应该能够理解这种情形，能够耐心的等待一段时间。
那当你经过认真的祷告，仔细的来审视自己的结婚动机，并且也确信你已经做好了结婚的准备，你们是相配的，你们的爱是真实的，那只有如此之后，你才能够考虑是否要违背你父母亲的意愿。
那也常常有人会问，我们到底有多少选择的自由？在这个世界上，是否只有一个人适合我？是否还有其他上帝满意的人选？这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这涉及了上帝的权利和我们的意愿，这超越了人类的理解能力。
是，但是呢，我们可以确信，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掌控之下，他给予我们自由，这种自由包括犯错误，不论是因为无知犯错，还是因为人性之罪而犯错。
那么，与其坐在那里为了是否选对了上帝为我们计划的结婚对象而烦恼，还不如全心的倚靠上帝，相信他会把我们带到合适的人面前。
好，那在节目最后，我们也想请您再思考几个问题。我们在今天节目中所提到的哪些方面是幸福婚姻的关键因素呢？那您的婚姻对象为什么选择了你呢？
那还有就是，人们不选择你的真实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那请您回去可以好好思考一下。那最近我们为您进行的节目依旧是寻觅人生伴侣，
顺从神的旨意。
徐小凡，
李天瑞，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
见，
拜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at 良友 .net。
泼着香膏在你脚前，破碎我自己与你面对面，我没空呼吸，我心渴望体贴你令我生命，香膏在你脚前。